音第十章啊25-37节啊这一段的记载啊是蛮有意思的。其实在初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是我个人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这里记录了一个律法师，他来到耶稣面前问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但是耶稣的回答好像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我们说他没回答这个问题呢，他最后反问这个律法师啊，那谁是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的邻舍，好像他在回答邻舍的问题。但是我们说他回答了这个问题呢，好像又不是那么的直接啊，不是从这个律法师所问的这个问题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相信主的话是很智慧的，所以我们读同样的话的时候，可能弟兄姊妹都有不同角度的理解。那我想今天我只是从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呢，与弟兄姊妹能够有一点的分享。首先这个律法师问的一个问题是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啊，他问的这个问题和圣经另一处的记载一个少年的官问的问题啊几乎是相同的。那耶稣在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也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过这里的律法师呢追问了一句话，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律法师确切的当时的心理的想法，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在问这句话之前，他说这人要显明自己有理。他要显明在哪里有理呢？那我自己觉得呢，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一条律法它的对象定义的非常的明确啊，我们能爱不能爱其实都没有办法推诿，那个对象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爱神。可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呢，这个对象就比较的模糊。谁是我们的邻舍呢？我们的邻居是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邻舍，我们在同一个地方聚会的弟兄姊妹是我们的邻舍，可爱的人是我们的邻舍呢，不可爱的人是不是我们的邻舍呢？好像很宽泛，在律法当中没有这样子的明确的记载。那么我们再深入猜测一下，这个律法师的心里面可能在讲，那如果这个定义不明，如果你这个定义明确了呢，我可以来爱神，我也可以来爱人，你只要把这个定义的明确一点。那我想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讲了这么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那我以前呢我在读到圣经的时候圣经讲到下到哪哪哪去，我以前一直以为下到哪哪哪去是指向在地图上往南走的意思，因为创世纪那里头记录着亚伯拉罕躲避灾荒的时候就下到埃及去，因为我的印象当中埃及是在迦南地的南边，所以我一直的印象以为下到哪哪哪去在圣经中讲的是往南走。那么这一次呢，我查了一下，它在这个希腊文里头的这个动词呢就是向下的意思，就是向下走，就是做向下运动的意思。所以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一个建在山上的城市，它的海拔是6-700米高度的样子，而耶利哥呢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一个城市，大概是在海平面下面300多米。那么从这个城市的属性上来看呢，这个耶路撒冷是荣耀的圣城，是充满神存在的地方，耶利哥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去的时候，放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焚烧了，并且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所以我想其中有一个意思，耶稣在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直接点明了这一个人是一个在属灵上走属灵下坡路的人，是一个从神的荣耀同在当中出去的一个人。那他的结果呢是可怜的，他被剥去了衣服，被强盗打个半死，丢在了路旁。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是在灵里面是一个这种半死的状态，只剩一口气的状态，其实是很可怜的。那紧接着故事当中，这个比喻当中又讲到有三个人路过那里，有一个祭司，有一个利未人，还有一个撒玛利亚人。那祭司是从利未中人挑选出来服侍神的，利未人呢也是特别被分别出来侍奉神的一个支派。所以利未人和 祭司呢也是受犹太人尊敬的，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人。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呢，用这样三个人呢，一定有他的意思，我们先不去深究。但是最后就是这个犹太人所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救了他，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送到殿里去照应他。我想在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就像主耶稣就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可能在我们初认识神的时候，觉得神的形象很不起眼，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也不喜欢耶稣，他们也觉得瞧不起耶稣。但是在我们的主耶稣那里，却有这样油和酒的声音，有这个医治的声音。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样子的救恩，为一切我们这些贫穷困苦的人成就了那个救恩。那耶稣在讲完这三个人之后，他就反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我们回顾一下律法师问的问题，律法师问谁是他的邻舍，主耶稣通过一个比喻反问谁是落在那个强盗手中的邻舍呢？所以在这个律法师的心中，他问问题的时候，他以为他自己是富足的，他要显明自己有理，那个显明自己有理的那个动词要显明自己的义，要显明自己有义。可能在他的心里头觉得爱神我是可以做到的啊，并且如果能够讲明谁是邻舍啊，我也可以做到，我也可以去爱他。但主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告诉他一件事情，在他自己的眼中他是富足的，但其实灵里的光景就像这个被强盗打过的人，打在半死的人一样，可能奄奄一息的在那里。我们刚刚读过马太福音的这个八福里面，第一个就是讲的是邻里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句话其实我们初听起来的时候我自己不是特别容易理解，因为贫穷怎么会是一件好事呢？邻里贫穷为什么能有福呢？我们不都是应该追求在灵里面的富足吗？我们不是都应该追求里面的丰富吗？那我自己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贫穷本身应该不是一个好事并不是一件好事。我想这句话并不是告诉我们贫穷本身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就一直穷下去，我邻里贫穷我就一直穷下去，我也不追求，我也不可能我就让他贫穷下去，所以我这样子贫穷就可以有福，就可以承受神的果。那马太福音他将这个邻里贫穷翻译成虚心或者谦虚，这个词在我们的中文里面呢稍稍有一点点的歧义，所以很多弟兄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愿意用邻里贫穷这个意思，因为谦虚呢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有一点自表谦虚，自表谦虚的这么一个意思。我们知道圣经上在讲到腓立比书那里头讲到主耶稣的这个形象的时候，他讲主耶稣是虚己，是倒空自己。那其实人的灵都是贫穷的，是匮乏的只是有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并不承认或者看不到而已。在某方面觉得自己富足的人呢，就在那方面不会觉得有需要，贫穷的人才会觉得有需要。主耶稣自己是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因为他倒空他自己而反观人呢，人很多的时候却是本来是贫穷的，却因着知识因着智慧，甚至因着经验还有爱心，可能认为我们是富足的。自己觉得富足的人就不会有一个需求，我们愿意来就近主耶稣，也不会来信靠主。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在我自己的里面，这样的一种富足的感觉成为一个主要的拦阻我们不能够更多的 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像很多的时候觉得很多的道理听过了啊，里面也丰富了，甚至啊可能都可以像我一样在这里讲一些的道理。但是其实从我们的本质上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邻里贫穷的。相对于主耶稣的富足来讲，我们都是贫穷。我们要来得的是耶稣的富足，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富足。那圣经上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例子啊，大卫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甚至在他自己的经历和服侍当中都不依靠自己得胜的属灵的经历。那撒母耳记下五章那里告诉我们，两次非利士人上来攻打大卫，那第一次的时候大卫祷告，神告诉他可以去打，也打赢了。那第二次的时候，同样的敌人，同一个地点，我们是大卫的话，我们怎么来做？我们因着我们属灵的经历，因着我们成功的属灵的经历，或者得胜的属灵的经历，我们若以为富足的话，我就可以重复我之前的这样子的经历。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知道他每一次的行动，他每一次的决定，他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那么第二次虽然是同样的敌人，同样的地点，他再次来求问的时候，神给了他不同的话。那我想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呢，首先想让这个律法师明白，他其实是自以为富足的，觉得可以做什么能够来得永生，觉得他可以以自己的力量来爱人如己，来显明自己的义，来在神面前显明自己的义。但是其实里面却是贫穷的，邻里的光景就像那个被强盗掠夺的人一样倒在路旁。我想如果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承认我们是邻里贫穷瞎眼的，愿意谦卑下来，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在我们的孩子教养的当中，在教会的服侍当中，愿意来做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就像这个比喻的里面的这个人一样，我想他会经历神大能的医治和扶持的恩典。让我们看到其实不是我们能够先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神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一个在他低谷啊，和他在他这个软弱的时候经历了神恩典的人，我想他不仅仅知道耶稣爱我们，他就像会像这首诗歌发出一样的惊讶的发出这样的一句话，说耶稣竟然爱我们。因为像我们这样软弱无用倒在路旁的人，耶稣竟然愿意爱我们，没有像那个利未人和祭司一样就那样过去，他用油和酒来医治，来缠裹我们。那么为什么邻里贫穷的人，马太福音会讲邻里贫穷的人有福呢？我想神要让这些人在信上能够富足。我们的主耶稣本是富足的，因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呢能够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如果我们渴慕追求基督的性情，像这个律法师，如果他听明白主耶稣这个比喻里面的第一层的意思的时候，他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他再问这个爱邻舍如己的时候，不再是显明自己有理，而是他愿意真的在他的里面来追求，来向神来祈求，让神能够给我们一个真实的神的性情，让神的爱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是我们这样来渴慕能够有神的爱的话，我想主耶稣的比喻在这里的比喻也告诉这个律法师另一件事情。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爱邻舍如己的人呢，你要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时常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来预备油和酒，将油和酒带进别人的生命，将圣灵的同在 带进别人的生命。那我想油是用来消毒，酒是用来消毒，油是用来止痛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真正的这样子的预备的油和酒？我想一方面它预表着圣灵的浇灌，能够有圣灵的安慰。那另一方面呢，我想它也代表着神的话。我非常阿门，昨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去参加了安息聚会，杨弟兄在信息里面讲，我们今天看到其实周遭软弱的弟兄姊妹，受伤的弟兄姊妹，从人里面出来的话何等的软弱无力，人的话没有办法安慰人，唯有从神那而来的油和酒可以缠裹，可以帮助人。唯有从神那而来的神的话，神的话本身可以来安慰，来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那自以为富足的人常常出口是教训，然而神的恩典却是连续人。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失败的经历。在上个月的时候呢，有一天晚上是我家姊妹要带着两个姑娘去参加一个学校，因为他们在学舞蹈，所以那天晚上有一个舞蹈的演出，他们很晚才回来。所以那一天呢，晚上呢就我自己带着我们家老大在家。晚上我们所吃饭这个刷牙洗澡所有的事情都弄好了，准备要睡觉了。他这个时候他去检查了一下他的作业，他下一周要交的作业，结果他突然发现呢，他的 social study 的一个 project 本来存在这个 iPad 里面，突然就找不到，没有了。然后呢，那是一个20页的一个 PowerPoint， 怎么找也找不到，自己呢就很 frustrated。 然后他就说他过去一个星期他都在弄这个东西，如果这次要重做呢就需要很久，马上又要交了，我怎么办啊？坐在那个沙发上就开始急，非常的急躁。那我看到他那个样子呢，我从我里面出来的不是连续，反而是非常生气。我觉得一个孩子怎么能够这么处理不好自己的事情呢？我也拿不出，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拿不出油和酒，我在那里说教他。我说你怎么这么粗心，我说你找不到只能证明一点，就是你没存。我说我就是学电脑，我肯定比你懂，你找不到你就是没存。你要是存了的话，什么方法我都能给你找出来，但是什么方法我现在都用了，我就是找不到，那就是你没存。那还然后我说那你没存呢，你现在虚心一点，我可以教你怎么存，然后你就通过这个学一个教训。那孩子听完这话呢，他更加 frustrated， 他说我把事情告诉你有什么用呢，从你这儿能得什么帮助呢？继续坐在沙发那里头生气，更加的 frustrated。 我想我们总是对别人，对孩子对配偶，甚至对弟兄姊妹里面都有一个期望。当别人软弱的时候呢，这个期望有的时候变成我们对别人的指责或者说教，并不是能够帮助和安慰人的油和酒。如果那个遭遇的事情是我们觉得很简单很理所当然的，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事情，很理所当然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很容易处理，或者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我想这种情形有的时候会更加的严重。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里面是富足的，最起码我在那件事情上是富足的，是有经验的，是知道该怎么做的。那么从我们出来的很多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些经验和理论。那这件事情过后，我看到他在沙发上那里很 frustrated 的样子，圣灵也在我里面责备我。那过了一会儿呢，我也跟他道歉，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的情绪都能够先平复下来。你祷告了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做，说不定你觉得你做了一个星期，说不定一会儿就做好了。 我们祷告之后，我就在他的旁边陪着他坐，我才慢慢的发现，我才发现他为什么做的慢，他为什么需要一个星期的时候去做这么一个 project。 因为学校发给每一个学生一个 iPad， 在 iPad，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你在工作当中你会用 iPad 去做一个 PowerPoint 吗？一个小小的外接键盘，就这么小的一个触摸的鼠标，非常非常的难用，他每一次打字都会错行，然后去点的时候也会错行，所以非常的不方便。我想那个其实是他里面的那个症结，他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位去做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在他的里面像一座大山一样，丢了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的难过。那我给他在那里找了一个电脑，啊，有一个鼠标，拿一个键盘，不到20分钟，他的这个 project 就全部就都做完了。然后我们也找到了他这个文件为什么会丢失的原因，因为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用过 iPad 没有啊 ？iPad， 它在上面，尤其打开这个 Office 的时候，你的文件放在里面，你每次打开时候它都在里面，因为它在缓存里面。然后基本上没有人用 iPad 会去关机的，你只要一合上就好了，所以它是一个休眠的状态，你下一次打开它还在那里，所以孩子就会以为这个东西就是存在那里了，已经存好了。可是就在发生这件事情的前一天， iPad 出了问题，所以它必须重启，它重启了之后它再回来找文件的时候，因为在缓存里头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其实也让我学一个功课，我所有的在他身上的这些 judgmental 和之前的这些说教，其实都在我身边也学一个功课。可能我们在经历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成熟度，我们的很多的理解都是有一些的差别的。如果我总是觉得我比他富足，我比他有经验，那我对他的都是说教，在他的生命当中不会有这样安慰的有这样子的安慰的行为，也不会有这样子能够跟他一起度过的这样子的行为，在我的生命当中也不会有油和酒出来能够缠裹别人的伤口，能够帮别人来度过他的难处。所以我想我今天分享这些只是从这个故事的一个的角度。我想我们每一次听到分享任何神的话我们都能够回去，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有一些思想，看看神到底要在我们里面说什么话，是不是从神而来的。那我想愿神能够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让我们在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对孩子上在我们的聚会的当中，在我们的服事上，能够其实承认我们是灵里贫穷，我们是需要神的恩典的，我们能够不轻看任何一个人，因为神恰恰在雅各书那里告诉我们，神要拣选我们这些贫穷的，让我们能够在信上富足，能够承受他所应许的国。一个信上富足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应该是能够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在他的生命当中常常的预备油和酒，能够看到那些倒在路旁的被强盗好像打得半死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能够在别人的生命里面带进神自己的话语，能够在别人的生命里面带进耶稣的同在。我今天早上的分享就到这里。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接续弟兄来交通，那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那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第7:14。那找到之后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来读以赛亚书7:14。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括弧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我们第二处读马太福音第一章20-25节。我们找到可以一起来读啊，马太福音第一章20-25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下一处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大家很熟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我们跳一下到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我们再看第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主，我们一同在你的脚前，要听你自己向我们所说的话。真的是在今天，主啊，你在这里，主啊，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扶持我们每一个人，主啊，真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主啊领受的耳朵，主啊，真是愿我们听见你的话，主啊，真是就欢喜就愿意接受，主啊，真是你来托住主啊，在这里不配的为你做出口的，主啊，你也眷顾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主啊，愿意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那我们主要的经节读到这边，我们待会儿还有一些经节，我们一边讲又一边来看。那今年这是今年的最后一位12月，那第一个主日我们杨弟兄就着马太福音第二章给我们交通了主是明亮的晨星。那主这个明亮的晨星，它应该是这个 Christmas season 是这个圣诞季节的中心要让它来吸引我们，来引领我。那我其实也是有个相似的一个负担，也是在这个所谓的 Christmas season， 在世人要过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觉，想要交通一点主耶稣的一个方面，就是讲到我们刚才经文所读的以马内利。那我想基本上大部分弟兄姊妹或者还有一些朋友也知道我们这个西方的圣诞节其实并不是主耶稣出生的那个季节，对吗？我想大部分应该知道那这个其实西方圣诞节的来历它是公元4世纪，在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这个皇帝，他信靠主信奉基督教之后，这个后来罗马帝国就固定了一个在每年的12月25号为圣诞节。那其实呢，它是借用了，或者说叫混合了，罗马对太阳神崇拜的它的一个节日，所以说这个是借用或者说混用了这个太阳神宗教的这个节日。那关于我们主耶稣真正或者说比较准确出生的时节呢，那随着大家读圣经慢慢深入下去的时候，我们慢慢发现，我们现在基本上能够有个大概的能够推算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出生那个季节。那我就其实这个以前有弟兄姊妹有分享，那据我能够记得的，至少在几年前钟弟兄曾经给大家有个交通， 那我就很简短的交通一下我们主耶稣他大概出生的这个月份哈。那其实按照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哈，路加福音第一章就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那位施洗约翰出生的故事，然后主耶稣出生的故事。根据这个记载呢，我们可以推算出其实主耶稣大概出生在公历哈，就是西历的大概九或十月份，应该是大致在以色列人所过的那个祝棚节期间。因为他所因为他里面特别有记载哈，我就大家说一说，我们不用看圣经就很快就讲过。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那边讲到，施洗约翰的爸爸就是是一位祭司撒加利亚，他是在祭司服侍那个班次里面有总共24班，他是在第八班，在亚比亚班。他们这个24班呢，在每一年犹太历的里面，他就轮流来服侍，就一个班次就服侍一个礼拜。所以说这24班服侍完24个礼拜之后，又从头开始。按照这个来推算的话，因为撒加利亚是在亚比亚班，他是在第八班，我们基本上可以推算出他服侍那个季节。因为路加福音那边记载，就是他在进殿烧香的时候，主的使者向他显现，就说你的太太她要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就预言了这件事情。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后面就有讲到，就是在他服侍这段时间期满了之后，他回家之后，他太太就怀孕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能够推算出他姊妹怀孕的时间。然后他姊妹怀孕6个月的时候，那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就怀孕了。所以说施洗约翰比主耶稣怀孕的时间要早6个月，所以说主耶稣就小6个月。那根据这样的时间我们推算出来，因为里面还要加上在历代之上24章的内容，就是包括那个24班祭司服侍的那个班次，我们就可以推算出耶稣基督是大概在公历的9到10月份出生。施洗约翰大概是公历的3到4月份，是大概逾越节的时候，那加6个月就是公历的9到10月，就是差不多是祝棚节的时候。那这个是随着弟兄姊妹读经的人去认真去读的时候，我们大概能够知道。所以说从九十月份到12月份还隔了一段时间，所以说这个就很快跟大家讲一下。所以说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出生的日期哈，就基本上我们能够今天按照我们说能够领会的是大概在以色列人祝棚节的时候并不是按照罗马帝国所定的，后来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风俗。我们整个欧美哈，西方世界都在12月25号来过这个圣诞节这个日期，不是。那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要常常纪念我们的主。那特别是在世人过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呢，并不是说一定要过这个节，认为这个节就是纪念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出生，不是这样。那我们越愿意借着这个节日来向我们来彼此劝勉，也向大家来分享主耶稣诞生的意义。那我们杨弟兄讲到主耶稣是我们的明亮的晨星，那我今天呢想要侧重的一个点是讲到以马内利。那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有讲了，那所预言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就讲了，还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边特别有个括弧说是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主耶稣出生这个神就成了一个肉身哈，道成了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丰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以前神是坐在天上的宝座，那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他取了一个人形，取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就是神与我们中间同在。那这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那这边说到祝棚节，那我下面就想很快提一下。因为这个祝棚节，我想我们读圣经的人是稍微读一点圣旧约的话，我们对祝棚节有一点点的印象，是我们的神向以色列人所吩咐他们一年当中要过的7个节期，那有一个叫祝棚节。那我想随着像今年我们10月份的有一件事件，可能是世界上很多人可能知道了有这么个节日或者是加深了大家的印象。 你大家知道，在10月7号的时候，就中东爆发了战事，是吧？在加沙地带，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以色列宣布进入了战争状态。那个10月7号，其实就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就是他们的第八日，就是圣经上所说的那个最大之日。在这一天，他们是很有喜乐啊，在那边安息的时候，就突然就敌人就进攻他们，整个世界震惊，因为没有人料到这件事情。因为50年前是以色列人最近遭遇的战争，是吗？50年前，我们大家知道，1973年也是这个事件的刚好的50年前的10月6号前一天，以色列人就进入了赎罪日战争。那赎罪日也是他们的一个节期，那仇敌就记得他们也是安息日的时候向他们发起了进攻，但是因着神全权的主宰，神的恩典，神的为他们来征战，很奇妙的赎罪日战争，在埃及、叙利亚众多阿拉伯国家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是反败为胜，最后还吞并了占领了整个西奈的半岛，并且呢，他们也进入了圣城耶路撒冷。不管怎么样，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重新对以色列有了一点的看见，对这个祝棚节稍微对大家对这个有一点的认识。那我想我讲跟大家交通以马内利呢，讲到主耶稣出生的话，我想也是稍微把祝棚节的意义一起放进去，我们和大家一起看。因为我之前和大家有交通过祝棚节的意义，那祝棚节的意义我想我还是跟大家读几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或许有一点点的复习一下，好吗？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到我们来看祝棚节的意义和耶稣的出生。那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主耶稣出生他是要应验以马内利这四个字，是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回过头去看看祝棚节那边神是怎么说的。那在利未记的23章39节到43节，我为大家来读一下。利未记23章39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土产，就从7月15日起，这边的7月15日是犹太历，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果子，枝子与茂密树上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神面前欢乐七日。你们注意，欢乐七日。每年7月间，你们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42节，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43节，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边神说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那我们再读一段的圣经，我们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会看的会比较明显。我们下一段是一起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29章45节46节。在这边神说，出埃及记29章45节，他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46节，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唯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们把这两处的圣经放在一起，可以发现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让他们在旷野住在棚里。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他的目的是什么？说唯要住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看见神想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神想要与他们同在，乃是祝棚节意义的至少说是一个点，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我们可以看见这边祝棚节和主耶稣的出生的呢，所应验以马内利，这是吻合的。我们刚才有读到这边是神在利未记23章跟他们所说的话，然后 那个预言讲到以马内利的预言，乃是在以赛亚书，乃是在这件事情很后的事情。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25章第八节，就在这个预言之前，神向他们的吩咐是什么呢？出埃及记25章第八节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篷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那神怎么来住在他们中间呢？在这个以马内利预言之前，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制造帐幕，他要里面有个圣所，神要借着这个圣所住在他们中间。我们注意他说要制造帐幕，这个帐幕就是神在旷野期间包括以后他们建了圣殿之后，在圣殿里面，神要借着这个与他们同在。那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我们刚才读到约翰福音的1章14节，他们那边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字啊，比较认识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这个住字它的比较按字面翻译就是说支搭帐篷的意思，说这边就是道成了肉身支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就是延续神在旧约就是这个图画性的预表的时候来应验神要住在我们的中间。我想我们这样读到这么多圣经，我们可以来至少做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主耶稣出生，他应验了以马内利，他也实现了住棚节的一部分意义，就是那个同住的意义。那我想我下面进到一个小节小段，就是我们来看看以马内利这个同住，它是有一些的阶段和一些的形式。那我们刚才有提到主耶稣基督他肉身道成了肉身降生的时候，他就应验了那个以马内利的那个预言。在这之前呢，我们可以叫到说是一个影子的阶段，就是在旷野的阶段，包括在圣殿的阶段，神是借着这个帐幕，借着圣殿与他们同在。我们稍微读点圣经的人知道，神借着这个帐幕有分很多的层，实实在在就预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中间。那在旧约的时候，神是借着这个帐幕，借着圣殿与我们同在。在新约的时候，神道成了肉身，借着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那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赐下圣灵，他借着圣灵就住在人的里面，神与人同在，就从一个外面的一个同在，受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同在，又变成了一个里面的同在，一个不分时间和空间的一个同在，就是一个里面的一个真实。这是一个里面的真实，是一个更加的真实。那我想我们很快往后讲，我们之后再回到这个点上。那我们知道在读圣经一直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对吗？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带着千万圣者来降临的时候，就进入到那个千禧年的一个国度，千年的国度。那这个时候神就借着主耶稣基督就在地上坐了一千年，你看又回到了他借着肉身他这个与我们众人同在。那不仅如此，再到一个勇士的阶段的时候，在启示录21章第三节，我们看见那神让施洗约翰看见，他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在千禧年国度之后，来到达一个勇士的时候，他那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父子都要借着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就降在地上与人同在。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神与人同住，神与人同在，它是不同的一个发展的阶段和它的一些形式。那我想我们讲这么多，与我们最贴切的是什么呢？那当然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的这个阶段，对吗？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想是因着我们肉体的残累，我们很容易去注重外面的这些形式上的东西， 我们知道我们人常常有个流行语叫做仪式感，是吗？有个仪式感，我们比较注意外面的这些标志性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我想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只是我们华人啊，中国人，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喜欢打卡，去一个标志性的，比如说一个建筑，你去旧金山，在金门大桥那边照个相，去哪儿在那儿照个相，我们喜欢去抓这些外面的这些标志性的东西，我们却比较少的去注意这个历史的内涵。我想这是一个人因着肉体的残累，我们比较注意这个外面的这种形式上的东西。我想我们很难去进到一个里面一个真实，去摸美国我们信徒的人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的这个实际。我想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事情。现今在一个圣诞节的时候，我想不止世界世人，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也流入到外面这样的形式去庆祝主耶稣基督好像这样一个诞生，去很少去注重主耶稣基督实际的在里面与我们同住的这么一个情形。其实我也不例外。那我曾经有一次机会，我去了一个所谓的 Christmas City， 我们在美国在宾州有一个叫伯利恒，是吗？它的名字就是真是对着耶路撒冷对着耶路撒冷不远那个伯利恒，犹大的那个伯利恒来命名的。而且命名的这个人大家也比较熟悉，就是新兴道夫，就是我们圣徒诗歌的696首圣徒众星爱里相惜的一位圣徒。那这位圣徒很有名，他是有名是因为当年的摩尔维亚大复兴，他算是一个当年神所重用的一个器皿。他当时来到美国的时候，他第一次称那个地方为伯利恒。那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我们知道他们在18世纪的时候为神做了很好的一个见证，就是他们不分这个外面的这个隔阂。我们信主人那个时候落入很多的宗派，是吗？很多不同的代理人所聚集当中，在他们在一起的聚集的时候，就打破了外面这些隔阂，他们专专去注意主放在我们里面那个合一，所以这意识成为一个佳话。到现在我们常常还说些这样的事情。那这个 Christmas City 当年就是在新兴道夫来美国的时候所称这个城市。这个城市今天我每到圣诞节的时候有很多游人去，因为他那边有一个 South Mountain 南山，山巅之上就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星，就像就好像是让我们进到这个圣诞节的故事哈，就是东方的博士哈看着那个星就过去了。所以现在这是一个旅游城市，在那边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曾经做出美好的见证。今天他们在那边有一个摩尔维亚的大学 Moravian College， 也有他们的神学院。我曾经在那边的时候与一位年长的服侍的弟兄交通的时候，他也跟我在叹气，因为我们常常去想追思以前神在地上所摆放美好见证的时候，就想起摩尔维亚弟兄们的美好的见证。他说今天摩尔维亚弟兄们也是好像就进到一个所谓的宗派的光景，也是就失去了我们里面那个很宝贵的个真实，很宝贵的那个活力。那我想我今天在这里我又不能多讲什么，我就是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就想与众人共勉，包括我自己，我们想一同来进入我们里面的一个真实，就是以马内利的真实，神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的真实。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这边大家很熟悉了，上面说只等圣灵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括弧原文说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来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来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如果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真实跟随圣灵的话，我们圣经上说并不用人来教训你们。这个在约翰一书的2章27节那边讲到说，如果有这个恩膏的教训啊，恩膏就讲了圣灵，说有恩膏的教训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并不用人教训，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可惜我是常常只忽视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常常忽视了里面那个圣灵。我想我们在12月第二个礼拜林宇弟兄跟我们分享，特别讲到我们主基督徒的经历的时候，特别是讲到有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是我们坐在主的脚前，对吗？我们只有在神的在主耶稣的脚前，在他的宝座之前坐了下来，听得见他的话，我们才可能进到我们去为他来行神的旨意这一步。所以我们这个里面的工作，我们进到神的面前能够坐得下来，听得见神的话，真的经历神与我们同住同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来讲我们真正去行。那弟兄在那边给我们讲了一些原则，他我想弟兄他好多比较有认识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讲这样的事情，讲到里面圣灵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人都尽量避免去讲一些很明确的一些规律条件，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历史上的我们发现属灵的每次历史运动之后，我们发现仁义定规就注定败坏。我们一旦把一件很活的事情按照人的思路把一点一点讲出来的时候，人就失去了这个活的与神接触的这么一个经历。我想我们的弟兄，包括前面的弟兄们，为我们交通这个里面与主同住在主脚前这个经历的时候，都是讲一些外面的这个原则。那我们也愿意借着这些原则去操练，去学习，去让圣灵来做工。我们愿意借着这些方向性的交通，我们去慢慢去摸里面的感觉。那我也愿意借着我一点点出丑的一些事情跟大家来讲一讲，让大家也觉得这些事情实在是我们人里面需要一步一步去经历的。我们耳朵听得很多，但是我们需要在里面来一步一步的经历。那我想我先讲几个我们比较容易去要注意的一些方面。我们要经历自己来经历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住，我们在他面前能够听到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那其实我们有两个，至少有两个先决条件。那第一个就是要对付罪。那我至今依然记得，我做福音朋友的时候，我坐一位弟兄的车，他在放一个 CD， 然后他的女儿，很可爱的女儿，在唱了一首那首短歌，一直我都记得这首歌。这首歌怎么唱的呢？他说：“我若心里处中罪孽，主必不听，主必不听。”就是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是圣经上的话。我们如果心里面良心上有亏欠，我们心里面如果是注重的是不洁的东西，是罪孽的东西，我们就主祷告是不听的。虽然这是对着祷告来讲，但是这一切我们进到神面前的经历都是适用的。所以说我们要经历这个里面的经历，神同住讲话的经历的话，我们首先我们要对付罪。那对付罪又怎么对付呢？主的宝血，我们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是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那这是第一个。那我想第二个就是要有信心嘛。我想这个大家对圣经也蛮熟，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就说了，他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下面，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那赏赐他寻求他的人。这边说必须信有神，那比较深读圣经的说，原文说是必须要信神是，神是，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是那位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相信他是那位赏赐我们要去寻求他的人。你相信他是，那就可以得神的喜悦，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说这是两个，我想至少是一个两个先决条件吧。我们要来对付罪，我们在主的宝血的下面， 坦然无惧地进到了宝座面前，进到里面去，借着圣灵来到神的面前，经历以马内利，经历他向我们说话。我们也要借着信心笃信不疑，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圣经说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能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借着这个信心进到神面前，神就来让我们来遇见，叩门的他就向我们开门。那我想后面的几个呢，我想大家很多弟兄姊妹都是有一点交通，我就很快说一下。那还有个就是要读神的话，因为神圣灵常常是借着神的话向我们来说话，让我们来经历他。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很尴尬的事情。我信主不久的时候，一位年长的姊妹也教导我们要常常要听里面的声音，要听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就问问主，主啊，你有没有像我们所说的话，像我所说的话。那我就有一点点的学习，那可惜那个时候圣经不是太熟，所以说主对我说话我就听见半截，就是半截。就是有一次啊，我在情感上有一点的经历啊，我就说，主啊，你有没有话跟我讲啊。哎呀，我就从学校回宿舍坐公车的路上，我也在祷告，主你给我说话。然后来来去去，我就说，我说还没说话，还没说话。哎，后来我听见好像有半句话，我后来去一个人去查，他说什么呢？他给我了两个短语，说随从情欲，随从圣灵。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时候我还不会用这个我们手机上的 app， 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不是很发达。我还不知道怎么去搜，那还得去翻圣经啊！我知道大概在罗马书是不是讲到肉体，讲到圣灵，翻罗马书就找不到。后来又翻，后面就翻到加拉太书第七章，第六章第七节，上面说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随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随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想神是借着这句话说，我是因为什么？我是随着什么去撒种的，然后我里面最初的动机是什么？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小经历。这个就提醒我自己啊，我要多读神的话，不然神讲话就是半句。那感谢主，后来啊也会，我想弟兄姊妹也听别的弟兄姊妹有交通。当然，主不仅仅是借着圣经跟我们说话，他也可以说借着别的来说话，但是。读神的话，对神的话，把神的话记在我们里面，是常常圣灵借着这个话向我们说话的一个方式。那还有就是我想我们需要常常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有时候诗歌说我们要坐前小逗留，在神的面前常常去。以前有老姊妹说，我们的心时不时往主那边飞一下，我们做程序员的做不出来的往神那边飞一下，当妈妈的为小孩，你往神那边飞一下，我们心又过去一下。我们常常记得这样，就学习经历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有没有进到这个实际里面呢？我们需要花时间。也是以前年长的弟兄姊妹给我们交通，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晨更，就每天早上诗篇说让我们灵早早的醒起，我们来赞美他，我们来敬拜他。我们可以试着用晨更的时间，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们来学一学，我们来向那里面进去。我们愿意说，神啊，借着诗歌，借着祷告来亲近他，赞美他，我们来这样的经历。那我想后面的话，我就一点就是我就很快交通一下，就是圣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我们要谦卑。我们真的是就像我们弟兄刚才说交通的，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感觉里面我们很虚空，我们里面穷，我们需要主来教我们，主来充满我们，这样天国就是我们的，神的国就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谦卑。有一件事情其实挺打动我的，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熟不熟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位英国服侍主的弟兄叫 Martin Lloyd Jones， 汉语翻成为中马田。这位弟兄在说英文的弟兄姊妹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对他很熟悉，因为这位弟兄他是在那种很有名的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面服侍差不多30年。他曾经还并肩和坎贝摩根一起服侍。我们有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坎贝摩根就是所谓的打引号的解经王子，这是人的称呼啊，我们就不用在意。我们只是知道这位服侍主有经历的这位弟兄，他在他服侍的很接近末尾的时候，他主给他负担，他就讲罗马书，就一节一节的讲，讲了10几年，从第一章开始讲，一直往后讲，最后他们现在汇集出来有14册，基本上每章一册。那罗马书不止14册，对不对？大家如果翻的话，他讲到第十四章17节就停下那边了。那罗马书第14章及17节是什么？弟兄打算我们可以看见，罗马书14章17节那边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的弟兄交通这一节，交通了公义，交通了和平，交通了神的国。当他来到圣灵中的喜乐的时候，我们的弟兄他不敢交通了。我们的弟兄没有经历吗？他有经历。但是他觉得他知道一些东西，但是不够。我们弟兄就停在那边了，停在那边之后有半年的时间，他就没有任何一场的讲道，他就每次就谦卑的时候坐在下面听上面的讲。至终到我们弟兄退休了，他都没有一直把这个延续下去，他就停到了罗马书14章17节。但是他后面挑了15章1节做一个结尾，讲到圣经对于我们的意义，他就停在了那边。这件事情摸到的是我看见了一位主仆人的谦卑，他有经历，但是他觉得他不够，他就不愿意来交通出来。我想在圣灵的属灵的事情上，在圣灵的经历上，好多弟兄姊妹有学习的弟兄姊妹，就只能跟我们讲讲这些的原则。过期的东西都留给我们自己，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去经历。有人告诉我们说，读圣经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读。祷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祷告。那经历神的同在，经历以马内利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我们自己静下来，学习跟从圣灵里面的带领，听里面的话。我们放下我们外面的这些的已有的听来的别人的经历，还是我们有的这些想法。那比如说，我就很快就讲一两个例子。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8节39节那边，他说什么呢？他说信我的人在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对吗？38节。然后后面解释说，他是指着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来讲的。那我们好像读到这儿的时候，都以为是神是图画上这么来说一说，真的是那个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就源源不断，就能够给我们生命的供应。但是我听见有一弟兄，他很私下的这个交通，他自己领受圣灵的时候，是从字面经历了神的这句话。他领受圣灵的时候，里面就是他就觉得整个腹胀，就是那个时候很奇妙，神就借着这句话的字面的意思让他来经历他领受的圣灵。我想打破我从别人那儿听见的，我或者说我自己所能够明白的。所以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要能够完全放下，让神来做。属灵的事情上，圣灵的经历，我们可能有感觉，可能没有感觉，但是我们都要把这些放下，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肉体对我们有很多的残累，我们愿意进到这些感觉的里面，如果我们愿意去追这些感觉的时候，仇敌就来做工了。所以说我们就看见，我们去读一些故事也好，读一些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好，就是神就让儿女来追求一些事情，并不让我们来追求感觉。人若追求感觉，就定规就进到仇敌的圈套里面去，我们就发现仇敌邪灵也来做工。所以说在这边我们放下一切的成见，不追寻感觉，不定规，让神来自己来做。就像另外一弟兄跟我交通的，他从别的弟兄姊妹那儿讲，有人讲那个圣灵浇灌的事情是怎样怎样，他说他多年以后回过头来，他发现他老早就经历了。他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一次夏令会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弟兄在圣灵祷告的时候，就弟兄如果停下来要呼吸一下，他那个时候整个人他就停下来，也不能呼吸，他就是整个人是和台上的弟兄一呼一吸，一句话两句话是完全是同步的。然后他有一点点的感觉，但是我们不注重这样的感觉。像万安德烈弟兄还有很多弟兄这么有讲到，领受圣灵浇灌的时候也有很轻柔的这种形式，就像那个你灌水一样慢慢灌进去，又像瀑布一样。我就很简短的记得这样，就跟大家一点点的提醒，对我自己的提醒。我们愿意从这个外面的主耶稣降生的事情，愿意进到里面去经历这个以马内利，经历神与我们同住同在，学习我们在主面前做的那个经历，才进到我们去在他旨意上与他同工去来行。那好，那我就今天就结束这里比较零碎的交通一点方面，求主来再纪念，我就停在这边。